好，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是从信神到信任哈，就讲家庭的这样一个信仰的传承。我们仍然是讲这个从生命记开始哈。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家庭宣教。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在各种场合哈，在家里，然后呢，向我们的子女来传递我们的信仰。啊，让我们的信仰呢在家中能够活出来哈。我们也给出了很多具体的这些方式，告诉大家怎样来做哈。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容易？别笑啊。好的事情都不容易啊，所以你要说容易呢，我觉得反而惊讶哈。你要说不容易呢，哎，反而好的事情都不容易做啊。最近呢，Pastor Evan 青少年的牧师，他做了一个 survey 哈，在这个青少年家长和学生同学中哈，青少年家长和青少年当中做了一个 survey， 20多个人哈，就是各有这两个组各有20多个人，所以数据呢不是特别多，但是得出的结果和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这样一个观察其实是非常一致的哈。那他得出这个结果呢，就是。绝大大多数的家庭，就是父母和孩子们都认为在家里谈信仰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容易。也许呢，对这里在座的有些弟兄姐妹，你觉得很容易，没问题哈，感谢主。那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哎呦，这个不容易哈。但是我们今天呢，就讲一下，就是说到底哪一些事情阻碍我们在家里呢，和我们的孩子们讲这个信仰，以至于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在家中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哈。那我们今天首先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哈，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呢是生命记第6章哈，我们一起来读，首先在读第4节到第7节哈，我们一起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好，我们接着往下读哈。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法老的奴隶，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接着读，在我们面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的身上，将我们从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所起誓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守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段经文呢，是摩西对这些以色列人讲的哈，对这些成人讲的，告诉他们呢，就是要认定耶和华是独一的主，然后呢，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主我们的神哈。这段大家都很熟的，能背下来哈。然后呢，说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然后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哈。在这里有一句话啊，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下。他说，不论是你在家里，还是行在路上，不论你是躺下还是站起来，都要谈论哈。那他讲的是，不论是在家里，是在路上，不论是躺着，不论是站着，都要讲。他讲的是这个意思。他讲的呢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知道像希伯来中呢，他会用这些例子表达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要谈论神对他们的话语。他只是列举了这几个例子哈。 那我们知道我们要把神的话语传给我们的后代，但是在刚才这句话中哈，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这个父母和孩子在任何一个场合下都可以来谈论信仰，这是一个其实很美好的一个景象啊。因为谈论信仰不容易，首先需要有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他们能在任何一个情况下都能跟孩子可以谈论信仰，而且到后来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怎么说，他的儿子要来问他父亲关于信仰的问题。你知道一个孩子能跑过来问父母一个信仰的问题，就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关系。我把刚才这段话呢就放在了 AI 里啊，这是 AI 所产生的一个图啊。你可以看到这一家人是不是在一起关系很融洽，所以呢他们可以讨论圣经。大家说这个容不容易？也许有些人觉得容易，你仔细想一想啊，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每时每刻和我们谈论，先不讲谈论信仰哈，和我们每时每刻谈他自己生活的事。我们这里有这个大点的孩子的，从校车回来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干什么？跑到自己屋里，然后把门关上，然后呢吃饭的时候你在底下喊哈，吃饭啦，然后喊几遍都下不来，对不对？所以呢在我们这个环境中，其实你仔细想一想，我们的孩子其实很少跟我们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不容易。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咱们的家长，你们的孩子来跑到你的面前跟你主动地谈论信仰。我说的不是挑战我们哈，而是真是想知道这个信仰是什么。我们有多少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来想，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哈。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一家人能在坐在一起谈论圣经，这个背后他们有美好的一个关系，家庭的关系，才能做到这一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论这个关系，就是在我们能够在家里能够很好的谈论信仰，跟我们的孩子谈论信仰，我们的孩子愿意和我们谈论信仰，在这个之前我们需要做什么？首先要做的呢，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要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就是要能像这个途中哈，这一家人可以坐在一起有一个这样美好的关系。除了家庭中有这样一个人和人之间，夫妻之间，夫妻和孩子之间，孩子之间，孩子们之间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之外啊，其实你仔细想这个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关系的本质就是信任。就是说这些孩子来到我们的面前，他愿意敞开他们的心跟我们讲他自己的事情，这是第一步，然后才会讲到信仰。所以首先是一个信任的关系，然后呢才能讲到信仰。那今天到底什么阻碍了我们跟孩子们建立这样一个信任的关系？ Pastor Ivan 呢做了这个 survey， 我觉得蛮好的哈。那我以前在我们教会呢，我在青少年服侍了9年，所以呢我对这些青少年的心理很了解。那这个 survey 呢，这个 Pastor Ivan 所做的 survey 虽然就是做的这个调查，它虽然数据的样本不是很大，但是所表现出的结果和我的观察非常相似。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缺乏这样一个信任的关系。准确的讲，我们对孩子其实缺乏一个同理心。我们经常观察到孩子们觉得他们好像都躺平了哈，好像也不求上进啊，好像这个没什么追求，然后呢我们跟他讲的事情他都不做，那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什么？我们讲了一遍他不做，然后怎么办？我们讲第二遍啊，第二遍再不做怎么办？我们接着讲，讲了10遍20遍 然后呢，你发现它无动于衷，无动于动哈、啊，无动。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讲多的时候，你发现它整个把自己关起来了。那我们想是什么？我们讲少了，但实际上呢，你要是仔细了解这些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孩子呢，我们对他是缺乏一个同理心。我们在过去三个学期就讲到这个基督化关怀课程哈，主日学。那其中大的一个内容就是这个叫做同理心啊。那现在才9点多哈，我可能还能再讲2个小时啊。好，开玩笑。今天呢这个很大的话题我不讲哈，我只讲其中的一点，在同理心最重要的一点，也是 Pastor Ivan 在他的 survey 中显示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对孩子的聆听的能力不够，就是我们没法聆听孩子们。那这个模式是什么？就是孩子一跑到我们眼前说一件事情，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告诉他什么是对的，来教训他。这样呢，就让孩子一下把自己关掉了。这个呢，是我们华人父母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孩子和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很快就马上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很少在聆听啊，很少在聆听。那我们抓紧一切机会来教训我们的孩子啊，比如说在餐桌上，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就不叫大家举手了哈，这个太伤感情了。你想象一下，咱们在座多少人，这个在吃饭的时候愿意去教训孩子，所以就把这个餐桌呢变成了一个很紧张的一个气氛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的家长，我们都用这种学习的成绩和他们将来的事业来衡量孩子的成功。这个也是在 Pastor Ivan 的 survey 中显示出来的哈。我跟大家以前分享过，在我们以前的这个，我在带青少年的时候呢，就有青少年，我经常会问他们一些问题，和他们有一些交互式的哈，这种讲道啊，主日学啊，那他们就经常会回答一些问题。那有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成功的定义是什么？那就有小孩子讲，他说父母跟我讲了，这个我们成功的定义就是要这个考名校，然后呢当很具体啊。当律师，当医生，或者在顶尖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做工程师啊，如果不是这几样的话，就是失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对孩子的伤害有多大。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经常觉得啊，我们的孩子不如我们，觉得你老爸老妈哈都是有把刷子的人，然后为什么你这么不成器啊？所以呢，经常我们就喜欢把我们知道的东西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个对孩子伤害也是蛮大的。我以前有一个弟兄哈，他跟我很熟。有一次呢，他跑出去之后，他们一家人出去有一个旅行，然后这个旅行呢也不是很远，大概开车6-7个小时。那坐飞机呢，就是和开车差不多的距离。然后他和他儿子俩开车开到那面。他儿子呢，在美国一个顶尖的学校读 MBA， 读这个工商管理硕士哈，在美国顶尖的一个学校。那我这个弟兄呢，回来跟我讲说：“哎呀，他说小弟兄，我这个旅行啊，我这一个路上就是惨不忍睹。”我说：“咋惨不忍睹了？”他说：“我这一路上借着这个机会，我就跟我儿子讲，这个商业上怎么做生意。”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做过生意吗？”他说：“我没做过。”我说：“那你儿子是顶尖学校的这个商业的这个研究生，你去跟他讲这个怎么做生意。”他说：“我呢就想把我人生的这个经验都传给他。”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哈。然后我说：“你儿子什么反应？”他说：“一路没说话。”然后呢，回程的时候他自己订了张机票回波士顿哈，他爹自己把车开回来了。所以像这些事情呢，就是一直发生在我们身边。像这些事情很多，如果你看 Pastor Ivan 的那个 survey， 他表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事情哈。我讲这几个呢就是比较大的， 像这些事情总发生的时候呢，就会让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生疏，之间呢没有这个信任。孩子们对我们很感激，他们从这个从 Pastor Ivan 这个 survey 中可以看出来啊，孩子们很感激我们，我们给他提供很好的生活，我们呢开车带着他们到处跑，带他们上各种各样的课程，然后呢给他们很好的这个衣食住行。但是在心理层面和灵性层面，我们和他们之间有很大的隔阂。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身心灵哈，我们的身上做得很好，他们都知道，他们很感激我们。在心和灵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你知道这个很危险，为什么？你知道现在这个在过去这一年里头，机器人是不是变得很这个技术发展得非常快，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这么相信啊，没过几年，可能机器人就进到我们家中，帮我们做很多这种家务的事情了。所以以后啊，在家里就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景象啊，就是所有家里该做的事情，就我们父母现在做的事情，机器人全做了。我们现在做的差的事情，机器人可能不一定做，可能不一定能做哈。也就是说呢，我们对孩子以后呢，只管生不管养。我们希望是这样一个状态吗？所以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哈？首先啊，我们就是要转换一个观念哈。这个观念是什么？这个观念，你看这个图啊，这个右手是好像这个不行的一个观念，你把它放下来，就是变成一个行的啊。实际上，转换一个视角，转换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总觉得孩子是我们的，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方式教育成他老爸老妈这个样子哈。他老爸他老妈有一把刷子的，儿子孩子至少也得有两把刷子哈。而且在我的教训，在我的教导下，他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把孩子的规划的路全都规划好了。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以色列人是怎样跟他们孩子讲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的孩子，说是神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过红海进入迦南地。那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神是不是就离开他们了？没有，继续跟以色列人在一起。后来的十世纪，再往后撒母耳记上下，再往后列王记，讲到大卫，讲到所有这些国家，神一直与以色列人同在。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我想在座的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啊。我们在幸福小组或者在其他的聚会的时候，我听过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神的恩典也在我们身上，都带领我们。会不会到此为止了？从我们的孩子来讲，以后没有了？不会，神是带领我们的，神也是带领我们的孩子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规划去做的话，你可以基本肯定，这个孩子你没把孩子交在神的手里。如果你真正把这个孩子交在神的手里的话，这个孩子做的很多事情可能不是我们安排的。所以我想说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相信神在我们孩子的生命中的时候，你就会跟孩子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交流，不一样的一个态度，这会帮助我们对孩子有一个信任的态度。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这样来管孩子，管到一个地步，我们希望把我孩子所有的一生都计划好，是我们心中自己的这样一个焦虑，自己的这样一个不安全感。当我们真正相信神，我们相信神也会带领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心中的这个焦虑感，我们心中这种控制欲就会少很多，我们对孩子就会有更多的信任，我们会任凭更多的鼓励他们去发展，按照他们自己的梦想去追求。 然后呢，我们也愿意更多听孩子的。所以对我们父母来讲，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当然要告诉孩子要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不要做，当然要做，这些教导是必须有的。我们做父母的，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心意，告诉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但是更重要的是为孩子来祷告，不是说我们祷告之后其他事都不做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其他事情还做，但是呢，当你为孩子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态，就是你把孩子，把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交到神的手里，这个时候焦虑会减少，对孩子更多有信任，然后更愿意聆听孩子。你说聆听那么重要吗？重要。这个在我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啊，我在福音堂已经5年了，你们对我也很了解。来问一个问题哈，互动一下，你们觉得我小时候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还是个调皮的孩子？说调皮的孩子举一下手，说听话的孩子举一下手。啊，说调皮的孩子，这个咱过后好好聊一聊哈。但是呢，你们说对了，我从小是一个极调皮的孩子，属于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哈。你们可能也都知道，你们在座的人，我相信不少是这个样子的。举个例子，我有一次，你说从小的时候不用没有投影，就是用黑板，对不对？用粉笔写是吧？有一次呢，我就把那个蜡把它涂到黑板上了啊。然后老师呢回来就写不上去了，就问谁干的，然后就有那个又红又钻的小女生站出来，是她，结果把我卖了哈。然后剩下的惩罚你们都可以想象哈。那老师呢当时对我这个还是很宽容的哈，因为我同时呢也是学习很好的一个学生，经常就是在班级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哈。有一次我记得就是说这个学校的那是小学哈，数学竞赛，我就在全校考了第一名。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跟我一个年纪的你都知道，老师会把那个考卷都摆在走廊上，没有什么隐私哈，叫学生都看，鼓励大家竞争哈。当时我想是这样一个心态，就我的成绩单，我的成绩那个卷就放在第一个，对不对？然后呢正好那一段我就闹事儿，然后呢老师就叫我站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就罚站，就站在那个门前哈。哎，家长会说家长都来了，家长看着说，哎呀，谁是这个孩子啊，学习这么好，把第二名甩出那么多分儿，说就是他站着这个。所以知道的人呢知道我是被罚站哈，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考第一的人要跑那展览一下。但到初中之后情况就变化了，我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就是后来我其实才知道他家庭有很多的这种变故啊，他把这个家庭中的压力和这种他自己的情绪就带到学校里了。那我又属于这种闹事的学生，所以呢就把我就赶出去了。所以我大概那个时候呢有差不多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外头站着的。那成绩呢就这个从班级的前茅一下，我记得当时一下就掉到了30名啊。那你知道这个咱们这个年纪的人知道掉到30名是什么意思？你可能很就不容易进重点高中，你要进不了重点高中，你再想上大学的话，那个时候很难很难啊。其实对我来讲，在外头不听课，倒对我成绩可能影响不大哈。但是什么影响大呢？老师对我的态度，那个老师对我的态度让我觉得非常的那种，就是失望，就是没有热情。所以呢当时把我罚站，我就跑出去玩去了，跟街上那些就是所谓的坏小子一起呼就是玩啊，打牌啊，打纸牌打袋啊那些。所以呢就是那段时间学习就一塌糊涂。其实对我来讲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是我心理上的影响，我觉得没什么动力去学习。如果照那个情况发展，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哈，我肯定不会到美国了啊，那就不知道就以后是一条什么路了。哎，在当时呢就出现了一个老师啊，这个老师呢叫张老师啊。那张老师就他住的地方呢离我家住的地方不远，所以放学的时候呢我就跟着他一起，还有一个同学，那个小子也是个姓梁的同学，也是个调皮蛋子哈。然后我们俩就一路跟着老师呢就回家哈。在路上呢我俩就叨，就讲我们那些事儿，现在都想不起来了，你想初中生能讲啥。那个老师呢从头到尾就听，就一路听。我们回去的路呢大概走20分钟吧回家哈， 就这样大概走了有，我觉得有应该有一年左右，啊，然后就这就是老师的聆听，当时就改变了我的心态。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记得这个老师跟我讲任何的话，就是不是他跟我们讲话，但是他没有教训我们，叫我们做，说哎，你这个事情做的不对，你应该怎么做。比如说这个老师从来没说，你看你这个学习这么差了，你有潜力，你要好好学习。我从来没记得老师跟我说过这个话，他就是聆听我们，当然他也跟我们一些交互，有一些问答呀这种哈。哎，我们这两个同学呢到后来学习都有极大的翻转。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到后来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聆听中有它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到后来呢，听到这个黄维仁博士在这个叫恩爱之旅哈，然后呢亲密之旅，他就说这个聆听就是聆听中有一致关怀陪伴就是爱哈。那我觉得呢，聆听中就有爱。所以我们现在家长对孩子们，我们想是什么，孩子们讲一遍不听，讲两遍不听，那怎么办？我就讲十遍，讲二十遍。我们觉得我们讲多了，孩子们就听。其实正好相反，我们可以回去试一下，就是你多聆听孩子们，不要跟孩子们给任何建议，你就试着去理解他，你会发现这个力量非常之大，足以可以翻转这个孩子。第二点呢，就是跟孩子要多花一些时间在一起。那我一般不怎么分享我这个孩子他自己的事情啊，因为我觉得是他们的事情。但是有一次跟教会的一对夫妻呢讲起来要多陪伴孩子的时候呢，他说这对夫妻就问我说怎么陪伴，然后我就跟他讲了讲我跟我孩子的事情啊。我记得当时那对夫妻看着我，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哈，当时那感觉好像我从外星人一样哈，或者他是外星人，或者我是外星人哈，就感觉很惊讶。我想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大概十多年前的时候，我那时候工作很紧张，大概就是出差很多，大概50%的出差的时间啊。然后也是教会的弟兄啊就提醒我说，你孩子马上就要再过几年就要上大学了，上了大学之后孩子就不属于你了，就没有时间跟你在一起了，所以你要抓紧这个时间。我当时呢觉得这个弟兄讲的很有道理，所以我就工作做了调整哈，换了一个工作，以至于我可以更多的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那我试了很多东西啊，比如说我试这个玩游戏啊，跟孩子在一起就找到一个共同的兴趣跟他在一起，比如说我试着玩游戏啊什么，后来发现这个实在跟不上，玩游戏实在跟不上他们的步骤啊，这个差得太远。那到后来就试了很多，就我后来跟我儿子就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特别同步啊。我儿子是夜猫子，他每到晚上9点10点的时候，他就喜欢开车出去，就在这个大的商场，很空旷的这个商场，就像右边这个图一样啊，走一走，他觉得这个让他的这个精神很放松。那我就陪他去，到9、10点的时候，有时候我很累啊，但是他开车，我就坐在旁边。那有时候呢，你知道有一些美国有一些饭店，他在晚上9点以后，他的这个 appetizer 或者 dessert 就是那种小零食啊，会50% off， 就便宜。然后我们就买一两个小零食，坐下吃一吃，然后呢就在这个商场里走一走哈。在商场里我就问他一些问题让他回答，就像我刚才讲的，大家说哎，你跟孩子在一起干嘛，很简单，找一个跟他兴趣相同的类似的，然后呢就是聆听。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很多的聆听，我就问他的状况怎么样，他同学的状况怎么样。我儿子跟我分享了很多关于青少年的这些故事，有很多我跟大家在这个讲道理讲到的故事呢，其实就是都是我儿子有时候跟我分享的哈。那当然我会匿名了，不会让你们知道这是谁哈。那从跟他的交流中，其实我就看到，其实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他是有梦想有追求的，他们所面临的压力比我们大很多。 我们面临压力就是我们是移民嘛，我们来了之后面临移民的压力，但是我们的圈子很简单，都是华人的圈子，大部分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身份很单一，但对他们来讲不是这样。他们是这种就是移民的第二代，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面临着一个很强的一个身份问题，我们到底他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华人。所以像这些压力对他们很大，而且很多家长给他们的这压力，很多家长给他们的压力并不是说这个家长他们做错了事情，家长来教训他教育他，这个并不是给他们压力的地方，而是什么呢？我们帮他来计划他们的将来，告诉他们不给他们自由，告诉他们将来必须要这样做，这个给他们的压力是最大的。很多孩子离开教会不来教会了，教会对他们的伤害也很大，尤其很多咱们家长做教会教做这种主日学的老师的时候，我们喜欢标签孩子们，对孩子们的影响也很大。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好的地方，但是呢，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他们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很多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可能比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还要多，但是为什么不跟我们讲，就是因为和我们之间没有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非常感恩跟孩子，就是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啊，跟儿子在一起。那跟我女儿在一起干嘛呢？没法逛街哈，因为小女孩她逛的地方我都听都没听说过。我逛的那几个地方就是那种老掉牙的那几个店哈。那我们怎么办？大家知道这个剧吗？有谁看过 ？OK，《老友记》哈。这个 Friends 很出名的一个剧，这个剧呢总共有236集。我和我女儿呢也有时间就在一起看，她现在已经很成人了哈，她一回在家之后我们找时间一定要一起看这个剧哈。这个剧总共236集，我和我女儿在一起看了至少四遍。当然了，她看这个剧纯是为我哈，我看这个剧也是为她。为什么呢？我一离开，他立刻看那个剧，我就知道都是年轻人的剧。那实际上呢，我看这个，你想哪一个剧看了四遍还要看？但是这个是一个，就是我和我女儿之间的一个 bonding time， 就是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时间哈。那大家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呀，肖牧师你有时间，我没这个时间哈。其实哈，我听过不少人跟我讲，说你没有，你紧忙到一个程度呢。没法来教会，也没法这个照顾家庭，没法跟孩子在一起。如果你是短时间是这个样子的话，就是说你工作的突然有这样一个要求，这个可以理解，都会发生。但是如果你长时间这个样子的话，其实就要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对工作看得太重，是不是自己对工作有这样一个不安，这样一个焦虑，有这样一个不安全感，有这样一个焦虑，或者呢我们在时间管理上有很大要提高的地方。现在神学院啊，就是北美的神学院开很多这方面职场方面的课程，如果你有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我建议你去学一下这个职场方面的课程，对大家一定会有帮助的哈，对大家一定有帮助的。所以我想这几点呢，对大家其实应该是很有帮助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哈。一个呢，就是跟孩子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然后呢，多聆听孩子们，建立这个同理心，然后多陪伴孩子。好，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事情可以需要做哈。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这些内容哈。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到底信仰是靠什么来传承的？到底信仰是靠什么来传承的？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怎么说？以色列人呐，你们首先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们的神，然后把这些事情要记在心里，然后呢，才告诉你们的子女。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首先我们自己做父母的， 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活出这样的信仰。大家会说，哎呀，肖牧师，你讲这些好像又绕来绕去，又绕回去了哈。你知道我在青少年以前经常讲道啊，在咱们福音堂也有几次在青少年和英文堂讲道啊。我每一次给青少年讲道的时候，我都希望家长在旁边。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很多孩子们身上好的地方，是我们这些家长所付出的努力，这个是一定要承认的，看得很清楚。那我们孩子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源头其实也在我们父母身上。所以我经常跟在青少年讲信息的时候，我给他们讲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就是家长。那我们怎么把福音传出去？其实最好传福音要讲要说，要把福音讲出去，这毫无疑问了。但是更好传福音的方式是什么？没有言语，只靠我们的行为，言传身教，靠我们的言传把它身教出来。以色列人当年的时候，神告诉他们所有的细节在生活中要怎么做。我们读到这个出埃及记，出到民数记，读到这个立位记，是不是有很多的这种条例？正是因为神给他们规定这样细的一个条例，告诉他们怎么做，所以呢，他们在信仰就可以传承下去。那神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这么细节的东西？所以我们每次查像民数记啊、立位记都觉得查不下去啊。但实际上这里头的神学是什么？就是在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当我们能活出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可以传到我们的后代啊。当我们的生活没法活出，在我们的点点滴滴中活出这样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们会相信我们吗？如果我们星期五晚上来到这里，把孩子放下，你到教会好好学习哈，爸爸出去买点东西哈，然后我们走了，到点9:45回来接孩子，然后你以后你跟孩子说，他上大学的时候你跟他讲以后去教会哈，你觉得他信吗？或者我们在家里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祷告，然后我们告诉孩子们你要祷告，你觉得他信吗？或者我们在家里夫妻之间不谈信仰，我们只谈这个家里的事情，有一天突然把我们孩子拽下来说，哎，咱们一起谈谈信仰吧，你觉得会怎么样？这孩子吓死了，心想，我今天又做错啥了？这个父母换了一个方式来教训我哈。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如果真正要把信仰传给我们下一代的话，我们不仅仅是要告诉他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行出来，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都活出神让我们活出的生活。在圣经里这个观点非常的强，而且不仅如此，而且在我们读的摩西五经里不停地说，我们要这样做的话，神对以色列人讲，你要这样做的话，你周围的这些民族看到你就知道你的神是真神。所以我们传福音也是如此，不仅是传给我们的孩子，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很担心说，如果我们的孩子去了大学之后不来教会了怎么样？我最近这个又是看了一个电影叫 Divided， 我们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家长跟着一起去看了哈。那个电影一上来就说80%的那个青少年到了大学之后会流失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唐从龙牧师在前几年来到福音，在来到波士顿的时候，就有人问他一个问题，说现在的年轻人 不来教会怎么办？那唐牧师当时的回答是什么？如果你们父母的信仰坚定，你们的孩子早晚会回到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我们如果真要把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孩子，最关键是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天，能不能活出我们信仰的生活？能不能活出一个荣耀主的生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改变我们的一个心态，然后呢，来爱我们的孩子，然后呢，用一个不同的一个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孩子，以至于呢，我们跟孩子可以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信任的关系。大家可能有弟兄姐妹可能讲说，哎呀，肖牧师，你今天讲信息是不是针对我讲的？不是，我讲信息不针对任何一个人。那但是这个问题，我所今天讲到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教会中非常普遍，不仅是在我们教会，几乎在所有华人的北美华人的教会中都很普遍，所以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根本归根到底就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我们怎样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在神到底在我们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真是不是真正的相信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真正相信我们的神的话，我们就会活出一个信任我们家人、信任周围人的这样一个关系。这个说到底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所以不论在座的人是不是你的孩子已经很大了，都离开家了，或者你还没有小孩，今天我讲的告诉大家的，我们就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是一个彼此的鼓励。所以大家可能会说啊，这个好难呢，讲来讲去又讲到我们自己身上了，非常难，是非常难，所以靠我们自己非常难。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无罪的人，靠着耶稣基督，靠着我们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走上这样一个正确的方向，在每一天中呢，可以活出我们这样一个圣洁的生活，荣耀神的生活，以至于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再下一代也都可以活出这样一个生活，让我们从这代到那代这样一个传承都可以把神的荣耀活出来。阿们。好，我们下面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啊，请赞美队。
好，我们一起起立。他名所当的地
双手
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基到地基，万民焕然掀起，从列国到列邦，尊崇你为为王，高唱哈利
的。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主，这都不是偶然，就像你当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入迦南地一样，你带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来到这个佳美之地，在教会中一起敬拜，一起来服侍。主，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旨意，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目的。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把这样一个美好的旨意、美好的目的和祝福也带给我们的下一代。主，让我们在家中可以有美好的关系，让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儿女们来谈论信仰，让我们把我们的经历，把主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分享给我们的儿女，以至于他们也来认识你。主也保守我们的孩子们，保守他们在美国，他们的学业，他们的生活，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主你都知道。主，在这个过程中，主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更多的认识你，不论他们在哪里，在教会，在家中，在大学，在工作的岗位，以至于他们将来成家，他们都可以依靠你，就像当年的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依靠耶和华，在万事上能够效法主耶稣，跟随主耶稣，让我们的一生，让我们孩子的一生，都可以成为荣耀主的一生。主，求你带领我们，给我们这样的力量，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也给我们这样的爱心和耐心。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年所推动的这样一个家庭宣教，能够在主的带领下改变众多的家庭，让我们家庭中可以领受这样的祝福。感谢赞美主，这样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 Amen。
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在地基到地基，万民焕然掀起，从列国到列邦，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忠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人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中水的声音。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基到地基，万民焕然掀起，从列邦到列邦， 既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
是的，让我们的一生都可以高唱哈利路亚来敬拜我们的主。阿们
阿们。
好，大家请坐。